下面你也可以看到有一些类似的意思哈，就是旧的了解是错误的，新的了解才是对旧的经典的正确了解。那么二十三节，二章二十三节，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，哈，有一个是苏格兰的民歌吧，当我行过麦堆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好像是这个哈。这耶稣从麦地经过，他经过麦地的时候，他门徒行路的时候掐了麦穗。法利赛人对耶稣说：“看哪，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？”各位，你看这段圣经也小心看，你要看懂，你被看错了。我知道你可能看错了，你看错的可能是两个事。是我看，我会看两个事。第一个，谁会吃那个麦穗啊？哪有这么饿死鬼要吃麦穗啊？那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在这里当然只说掐了，在其他地方就掐下来就吃了，哪能吃？我是不晓得那时候人的胃特别坚强吧，或特别饿哈，所以他的这个重点不在说他们生吃米麦哈，不是这个。第二个，法利赛人对他们的责备也不是你偷人家的水果，你怎么顺手牵羊把人家吃的东西带走了，也不是。就是我们看圣经得看得懂他在讲什么，他在说他们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。如果你以为他们的错误是偷东西的话，你大概以为安息日的时候不可以偷东西，别的时候就可以偷了。不是这个意思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安息日不可以工作，在上帝的规定里，安息日不可以工作。那么你说这里他们在掐麦穗怎么叫工作？哎，在工作，就某个意义来讲，哎呦，他们真是太严格了，太律法主义，但是想象力也很丰富。你把麦穗掐下来，你知道他在做什么工？在做收稻谷的工作，在收谷子哈，收这不可以做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先讲一下什么叫安息日。这些每一个啊，就是要讲多的话都是很长的，我们简短的讲哈。安息，我们是从创世纪就看到的东西。当上帝创造世界第六天，创造完了六天创造了这个世界以后，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讲到说，上帝到第七天他就歇了他的功。就是上帝把这个六日把工把事情都做完了，第七天他歇了他的工，他安息了，神就赐福给第七天。这一天是圣日，是特别的日子，因为这一天呢他把一切事都做完了。哎，各位，所以你喜欢休假喜欢休息，这是很有神性的。连神造完了也，哦，老神你休息休息，这一天呢真是特别啊，很高兴。各位，这当然是一个形容的说法哈，拟人化的说法，神哪也需要休息。但是从这里我们知道安息一个最基本的意义，而且是最重要的意义，后来在十诫里也表现出来。这意义就是说，上帝把一切事情都做好了。因此各位少爷小姐先生女士爸爸妈妈，稍安勿躁，别担心，上帝把什么事都做好了。你的儿女、你的父母、你的工作、你的婚姻、你的救恩，上帝完成了一切的工作。所以安息最基本的定义还是信心，上帝把事情做好了，我烦什么？我的心你为什么忧闷？我们说了，上帝没有停止工作。耶稣在约翰福音讲，我父做事到如今。耶稣上帝绝对不，我们中国天行健，自强不息，上帝一直在做事，上帝在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在掌管，在我们新年唱的诗歌，对不对？诗班献的诗歌五只麻雀，哎，我第三堂想到说，我想到两只老虎哈，五只麻雀。各位，如果上帝都在看顾，上帝，我们看到的是，我们常常重点是说，如果上帝不允许，连一只麻雀都不会掉在地上，他都看顾。我们也可以说，如果上帝不允许，华航的飞机也不会掉地上，都在上帝手中。 可是我看过一本书，书名就非常棒，书名就是当麻雀掉下来的时候。各位，麻雀没有掉的时候上帝在掌管，麻雀掉下来的时候上帝也在掌管。上帝在掌管，上帝在做事，但是为了要让人知道一件事是上帝在掌管，而且他做好了一切的事，他叫我们要有安息。这是在创造的时候就有了，然后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在十诫呢，神就规定了这件事情，在那个十诫里面哈，最长的那条诫命就是安息日。这个十诫你们回去可以看出埃及记第20章，还有申命记第5章哈，都讲到十诫。除我以外，不可有别的神。这个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不可以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。这是前面的3条，第4条就是守安息日。然后讲了很多。我是觉得耶稣不是，我觉得耶稣说所有的诫命，不管是十诫或者后来一切的清规戒律，一切所讲的都可以归纳成2条，对不对？爱上帝，爱人。那么这所有的诫命又都建立在一条上面，就是对他要信靠。你没有对上帝的信靠，就是在十诫之前他先讲的，之所以你要遵守十诫，因为我救你，我爱你，我保守你，我给你恩典。如果没有白白的恩典，我们不能守任何的诫命，这个千万要记得。那么就在诫命里面，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恩典了。所以上帝花了最多的力气，当然我们不能说最长的诫命就是最重要的诫命，事实上我们说这每一条诫命其实归根究底都是那一条诫命，就是单单的信靠上帝。所有的诫命，不要雕刻偶像啊，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，不可以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字，还有后面的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。你之所以做这些事情都是因为不信上帝而做的，你没有安全感，你惧怕，你不信靠才会做这些事。那我也觉得从守安息日也可以来了解成信靠上帝。安息日好有意思啊，安息日他先花很多的篇幅说6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，换句话说，安息日不是一个礼拜7天的那一天，那个诫命，安息日也跟一个礼拜其他6天有关，你6天要劳碌工作。安息日诫命是要你好好工作的。然后特别在申命记第5章第14节讲到说哈，这个你要休息。那么出埃及记也有讲到说要休息，但这一天不仅你要休息，你的儿女仆婢流驴牲畜，特别讲到说你家里的奴隶都要休息。然后15节讲到申命记5章15节，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隶，耶和华你的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，因此你要守安息日。你发现安息日，我们讲的第一个就是心里有一种平安，上帝把一切事都做好了，我烦什么啊？你在一个全能慈爱的上帝手中，而且他把所有的事都做好了，我烦什么？当然我们看凭肉体看环境，我们是会烦啊，烦什么？我博士还没到手嘞，烦什么？我老婆还没到手嘞，烦什么？我还在生病呢。对了，这些不是不要烦，但是你基本上有一个安息，上帝都把这些做好了，上帝都在带领。然后第二个，在上帝全能的带领之下，我们不是懒惰的，我们更勤快，6天要劳碌工作。就安息，第一个定义是安息，第二个重点是要劳碌。第三个我认为是公平和慈爱。公平和慈爱，大家通通要得到同样的安息，不是只有你安息。慈爱是包括你的奴隶。你有没有想到你在埃及做过奴隶？你要善待你的奴隶，表现在让他能有安息。哦，安息的意义非常重大。安息的意义在会继续引申的时候，安息日不仅是让 我们自己，让我们的家人，让我们的动物哈，就是牛啊这些东西，得到安息。后来以色列还有安息年，有安息年，还有喜年。安息年就是今天在美国很多大学里有的，我不知道日本有没有 sabbatical， 这是从基督教来的，就是七年有一年，就是安息年，就是让你休息的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是不是大学教授书读的多一点，发现有一个可以一年享七年享受一年的借口啊？我们要有，为什么其他职业没有？我也不知道。从七年有一年是安息，就是休息。这七年有一年的安息年，还有一个特大的安息年，就是七个七年以后有一个叫做 Jubilee， 我们中文翻喜年。那是利未记二十五章第八节，那个喜年呢，就是不仅是让我们自己安息，我们家人安息，连大地都得到安息。讲环保的人很喜欢这一段经文，就那个真的是在尤其在我们中国这个土地，我觉得中国的土地哈，不是我觉得，我们知道中国土地，用一个最生动的字眼来讲，就是中国的土地很累了，因为已经耕种了几千年，非常的疲倦。各位，你当然没有想到，连土地都需要休息。所以在利未记里二十五章圣经里就讲到，连土地都要休息。在环保的观念来讲，叫休耕。休耕是让土地喘口气，重新从这个雷电雨水中间吸收一些养分。当我们中国人这么多，是没办法休息，没办法休息，你就不断的给它养分，但是还是容易流失，它就会抗议。抗议就是什么呀？抗议到最后就流失，越流越多。这土地也需要休息，也是上帝所做的。在圣经里面，在 Jubilee 的时候，你不要耕种，不可以耕种，让那个土地休息。那么人就会说，我不耕种，我吃什么？圣经上说，耶和华会在那一年之前，让土地长得有三倍之多，让你到第二年在耕种的时候还有的吃，到第二年耕种完了出产土产的时候你还有东西吃。这是叫土地都安息。不仅土地都安息，让你所有的朋友都安息，在喜年的那一年，所有的债务都要免掉，你欠的通通都要免掉，过去所有的买卖土地的买卖都要归回原主。也就是说，在那个时候，美国每隔五十年有一次土改，这土改不是中国共产党土改，那杀人的土改，就是重新一次把那个土地回到原来的人手中。你说原来人如果是大地主，不会是的，原来所有的土地都是给某个支派的啊。这个我再一次说，如果你照本宣科来做，那是在现代社会不可能的事，也不应该的事。我们要知道那个精神，那个精神就是当喜年的时候，人不必为任何事烦恼担忧，都安息，因为所有的债务，所有的劳碌，通通都没有了。